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老师。张是弓长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从今天开始，有十次的机会要来研读旧约的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很特别的一卷书，因为在这卷书里面完全没有提到神的名字，因此在过去的教会历史上面，有很多人认为以斯帖记根本就不属于圣经的正典之一。比方说马丁路德，他就认为这卷书不应该属于圣经的正典。但是马丁路德就是错了，就好像他错把新约的雅各书当作是草木禾秸。以斯帖记里虽然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却处处看到神的影子。神是人类历史舞台背后的那位掌权者。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德仁呢，以斯帖记的主角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圣经中各卷的主角其实不是人，主角永远是神。同样的，以斯帖记里的主角其实不是以斯帖，而是神。以斯帖记也常为人所诟病，有一些人认为以斯帖记没有什么好学的嘛。比方说以斯帖，他不像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们，以斯帖被带入到异教君王的宫廷，他没有提出异议耶，而且还参加了新王后的选美大会，当选了。不止当选，以斯帖最后与外邦的王成婚，与外邦人结婚呢。还有莫迪改，莫迪改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莫迪改他坚持以斯帖要隐藏他犹太人的身份，这种隐藏身份畏畏缩缩的表现有什么好效法的？因此也有许多人认为以斯帖记没有什么好看的，但其实不是如此。也正因为人的软弱，我们看到神并没有因为人的软弱而拦阻了神的旨意。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旨意、他的计划不会因为人的软弱而被拦阻。神依旧在每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当中，让你我看到了他介入的必然。不止马丁路德曾经质疑过以斯帖记，甚至连加尔文，他一生讲道从来不讲以斯帖记。在教会历史前700年是没有任何关于以斯帖记的注释。但你我是何其有幸，我们透过过去许多神学家、过去许多神所使用的仆人，帮我们擦掉了以斯帖记上的灰尘，我们得一窥其中令人感动的神学信息。 那么到底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是什么呢？三个字，逆转胜。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就是逆转胜。本来想死定了，本来想完蛋了，没有想到到了某一个机会点，到了每一个时间点，竟然逆转，不止逆转，而且还得胜。其实你我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这个人不管过去多么失败，不管你背景如何，这福音总是可以借着你我的信心，凭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逆转胜，走向成圣之路。所以以斯帖记的神学主题，希望你记下来，三个字，逆转胜。也就是神的旨意是永远不会失败的，逆转胜。
掌管历史的神赐给他王后的位分，借着现今的机会拯救属神的子民。以斯帖记，
谈完神学主题之后，那么整个以斯帖记的结构很特别。有许多学者都发现了整卷以斯帖记是一个交叉型的结构，前后对称。比方说有位学者 YT Raday， 他就特别指出以斯帖记里的第一章是开场白，第十章是好像是拔一样后记，前后对称。再来第二章、第三章是国王第一次的诏令，第八章、第九章是国王第二次的诏令，第四章、第五章是哈曼和莫迪改的冲突，第六章、第七章是莫迪改胜过哈曼，而整卷书的结构中心就是在六章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以斯帖记六章一节。好，我们翻到以斯帖记第六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六章一节 YT Raday 他说是整个以斯帖记的交叉结构的中心。那是一个国王睡不着的晚上，拿历史书来读，希望可以帮助他睡觉，可是没想到竟然看到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使得国王心产生了很大的转变。弟兄姐妹啊，这睡不着的晚上所拿来的那历史书哪那么巧啊，就刚好读到有王的太监中的两个人想要下手害亚哈随鲁王，可是莫迪改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后，反倒救了亚哈随鲁王一命啊。这逆转的夜晚，太多的巧合，这巧合的背后我们看到谁？我们看到神的手。因此德人自己也把 YT Raday 它的交叉对称的结构，我把它改成比较容易记忆的大纲，那就是整个以斯帖记分成三大段，一到五章是最前面，六章二节到十章是最后面。一到五章是逆，六章二节到十章是逆转胜。六章一节，那国王睡不着的晚上，就是逆转。一到五章是逆，遇到危机，六章一节逆转，不止逆转呢、啊。六章二节到十章是转向什么呢？逆转胜，不是逆转败，是逆转胜。前后对称，交叉结构的中心是六章一节。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欢迎回到真道分解。德仁自己很喜欢真道分解，每当我越发仔细地读神的话，我总觉得很喜乐。我常常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得着帮助。有一些学者，比方说像美国的 Robert Alter 或是 Folkman 这些人，他们常常说圣经许多的记载是杜撰的，他们也很喜欢把以斯帖记说成是杜撰的。到底以斯帖记是真的历史还是假的杜撰呢？我认为是真的。当然 Robert Alter 或是 Folkman 这些人，他们说以斯帖记是作者借用了一个古老的传说来解释普尔节这个节期的由来，还有这个节期的意义。我可以说这是胡说八道。以斯帖记绝对不是杜撰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以斯帖记的确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一个事件。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详细说明了时间和地点。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亚哈随鲁作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第二节，亚哈随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很清楚说明时间、地点，时间是亚哈随鲁王那个时候，他的情形是如何，地点是在苏珊城。它绝对是一个以历史记载的方式来陈述的。此外，在书中也列出了让读者可以参考判断真伪的资料。 我们再往后翻，翻到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二节。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二节，以斯帖记第十章第二节说，他以权柄能力所行的，并他抬举莫迪改使他高升的事，岂不都写在马代和波斯王的历史上吗？所以从以斯帖记第一章一到二节记载了时间地点，以斯帖记十章二节列出了读者参考判断的资料。我们可以说以斯帖记是真的历史记载，因为在作品当中引了许多可供查证的一种历史的叙述手法。这也是我在要查考以斯帖记之前我需要先把话说在前面的。以斯帖记我认为是真的历史。再来，以斯帖记的作者是谁？当然你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绝对的，神是那背后的作者。但是神是借着谁来默示他的话语呢？一般来讲，犹太的史学家约瑟夫，还有早期的教父亚历山大的格利勉，他们认为以斯帖记的作者是莫迪改。在犹太法典他勒木里面的记载，说到以斯帖记呢，是一个无名的作者所写的。他是犹太会堂中的一位无名的犹太教师，但这个人呢，他肯定对于波斯的风情十分了解。他以苏珊城作为描述的一个背景，对于犹太或是对于耶路撒冷呢，只字未提。这都显示他可能是波斯某个城市的居民。那么你说德人呢？那你告诉我好了，到底是约瑟夫或是亚历山大的格利勉所认为的莫迪改是正确的，还是所谓犹太法典他勒木的记载是一位犹太会堂的无名犹太教士，或是是一位当时在波斯某个城市的居民？我要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明说，在学界学术界呢也没有定见，但这都不影响圣经的信息。再来，以斯帖记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的时间，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应该是在所罗巴伯所领导第一次的归回，在公元前538年，还有以斯拉所领导的第二次归回，公元前458年中间。为什么呢？我们先要简单知道一下历史。在公元前538年，波斯的古列王他就下达了，他就允许许多的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结果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其实还有一些其余的犹太人，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仍旧在异地，在那里留下来居住，留下来发展。而这一段圣经的记载，以斯帖记，就是发生在亚哈随鲁王年间。亚哈随鲁王他这一生在地上的年日是从公元前486年一直到公元前464年。在这段期间，其实是波斯帝国慢慢衰败的开始。在公元前464年，亚哈随鲁王是在他的寝宫里面遇刺身亡。 之后没多久，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就亡于希腊亚历山大大帝之手。总之，你大概知道位置。以斯帖记的事件的发生是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之间，是所罗巴伯所领导的第一次归回和以斯拉所领导的第二次归回的中间。而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没有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仍旧在异地居住，而以斯帖记所记载的事件就是这些仍旧在异地居住，而且时间是处在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中间的这一些犹太人。好，我们休息一下，你可以动一动，或者去喝杯水，上个洗手间。我们待会儿马上回来。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今天是以斯帖记的第一课，我的主题主要是以斯帖记的概论。从第二课开始呢，我们就要进到经文当中，实际的从经文来领受神的话。好，再来要和您谈一谈文学特色。在以斯帖记里面有许多文学手法很特别，比方说以斯帖记的作者他一种刻意的安排，好像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在以斯帖记当中没有提到神，有很多文学家发现了这个其实是作者刻意的，他为了是要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神在掌管一切。在人生的表面上好像有一些巧合，比方说之前我们读到的六章一节，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这些巧合都构成了犹太人受谋害但是却获得拯救的关键。所以整卷书啊，几乎每一个巧合或是一些作者所下的伏笔，都在暗示着神主权的治理。虽然完全没有提到神，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更加有效地凸显出神掌管一切。比方说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以斯帖记的四章12到16节。以斯帖记的第四章12节到16节，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二节，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个从别处啊，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背后就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位神在掌管一切，你不给神用，神会用别人的。接着经文说，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安排的。15节，以斯帖记第四章第十五节，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进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进食。然而 我唯利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完全没有提到神，但是反而更加有效的凸显神掌管一切。再来，筵席这个词儿，也是以斯帖记所使用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的词汇，无论是以斯帖记的一开始，或是以斯帖记的中段，乃至于以斯帖记的尾声，这三组的筵席各自凸显不同的神学信息。第一组筵席是亚哈随鲁王的两次筵席，第二组筵席是以斯帖的两次筵席，第三组筵席是庆祝普尔节的两次筵席。首先，亚哈随鲁王的两次筵席，作者故意夸耀那新建的宫殿是怎么样的华美，数以月祭的筵席，也对比着另外一个筵席，就是贵胄的筵席有180天，而本地人民却只有7天。这个强烈不成比例的一个筵席对比，当然没有好结果，失衡，最后王后失宠，也引来后继的难题。以斯帖也有两次筵席，当然第二次就是哈曼垮台送命，最后庆祝普尔节的两次筵席，莫迪改设立两日的筵席，要所有的犹太人一同守节。透过开始、中段还有结束这三组各自两次的筵席，也使得整个以斯帖记的统一性得到了一个确认。好，提一点文学特色之后，再来呢，最后提一提大纲。当然大纲你也可以用我刚才最前面提到结构的部分呢，一到五章逆，六章一节逆转，六章二节到十章逆转胜来记忆。但是我自己在讲解，因为还有11次的机会我们要来研经啊，基本上我整个段落大纲的结构的脉络掌握呢，我一章一节到五章14节主要的主题是身居波斯的犹太人围在旦夕，然后六章一节到九章19节是逆转胜，然后九章20节到32节是提到普尔节的由来，最后十章一到三节莫迪改被尊为民族英雄。我大概会按照这样的一个分段来带大家一同来研经。好，我们下一回就直接进到一章一节，今天的以斯帖记概论就到这儿了，我们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